被等到约书亚打了这个胜仗，把主要的主力歼灭以后，现在要对付那座城了。所以那个次序实在是很有智慧，完全是在基督耶和华军队元帅的率领底下。如果他们先打下索，那就一点机会也没有。如果当初最早约书亚去围困下索，没有这个可能。结果没有想到是下索引蛇出洞，把这许多蛇从不同的城里面引到米伦。那米伦呢，问题就是他们又把许多战车又带去，这个又不适合战车打仗的地方。结果呢，他们没有想到敌人就在那个时候把他们的马的蹄筋还有车辆就烧毁或者就断开，就所有的要害一下就把他们瘫痪了。所以他们剩下的只好就像后来，你还记不记得就好像后来你记得底波拉那个时候，那么那个西西拉他只好下来走路啊，那个战车也没有用了。所以只要让这个敌人能够出来跑，就跑不过以色列人。因为我在说以色列人训练了40年嘛，现在是他们发挥的时候，现在是他们这个40年的力量全部爆发的时候。所以你看，一面是爆发在约书亚的长日，一个是爆发在北边，所以一下子就把这块地通通都拿下来了。那么然后呢，最后就回到下索，到了下索以后就把下索烧了。为什么？很有意思啊。这里说啊，除了下索以外，所有在山冈上的城以色列都没有烧过，所以这是唯一的，明白吗？所以这就考古学家一个很好的功课。所以等到考古学家把下索去挖掘下索的时候，他果然呢就挖掘到了耶宾的那个宫殿，就是耶宾的宫殿。耶宾宫殿就是他登宝座的地方，那如果今天大家去下索了，你还可以看见在那个山顶上啊有好几部分，一部分当然是以色列部分，那所罗门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有个所罗门的城门，所罗门时代他盖的下索城，那你从那里进去的，那你看看那个城门的样子，就应该就像什么呢？路德记所讲的，那个就波阿斯他在城门口，你记不记得？那么他就问说，问那个人说，你要不要赎这个路德？那同样类似这样的结构呢，城墙结构在哪里？在下索也有，但是最精彩在哪里？最精彩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在约书亚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的下索很多东西挖出来，那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宝，就是这个做宝座的那个厅，宝座大厅。那这个登基大厅你一进去，当然你现在目前剩下的已经不多，但是你起码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范围啊各方面。那最稀奇的是什么？你如果仔细看那个墙角，看墙边的话，很明显说考古学告诉你说，那就是经过焚烧的痕迹。那么好了，在那个附近的山冈的考古学也挖出来好多好多其他的城，但是就是没有找到这些，就是没有找到焚烧的痕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你就看见那个，你就可以看见你站在那个那一堆的泥土一些石头旁边，你就可以想起3500年前那的的确确发生了这些事。所以后来下索在以色列时候也是个很重要的城，因为的的所以所罗门花很多时间在那里要建设这个坚固城。但是在那个以前不要忘记，那么下索王呢就是以那里来做根据地，下索。那么不要忘记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特点就是铁车铁马。那虽然这一次他们断鱼了，虽然这打了败仗，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特点还是存在啊。一直到4世纪的时候，你记得底波拉所对抗的敌人就这一班敌人。不过那一次不一样，那一次的确他们用了哈米吉顿战场，他们的确用了耶斯列平原。那么我再说，如果就是战车来讲，约书亚不是他的对手，底波拉也不是他的对手。结果你看见吗？很稀奇，神果然也惊天动地。他果然，如果根据这个底波拉所写的歌，你知道神也在空中也调兵遣将。所以因为神在空中做了一些事，所以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就有了海啸。 那因着海啸的缘故，海啸当然是指着可能地中海水就倒进来了。那么同时呢，这个基顺的水呢就暴涨起来，是不是应该暴涨的时候？那么结果自自然就把那一片很好的良田呢，所有的泥土就变成了一片泥沼。那么想想看，你就是有900辆的车辆没有用，一点没有用。所以到时候英雄无用武之地啊，你就是将军，你还得要下来逃跑，两脚逃跑才可以。所以从那一件事，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时约书亚怎么样逼着这些人非跑不可。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跑，然后呢，神的话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就通通是你们的了。好，现在非常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么跑呢，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在亚设的地盘呢，你知道这亚设地盘就是刚才西顿了、雅科了、海发，这个通通是亚设的地盘。亚设的地盘大概就是大概是什么呢？大概如果大家从海发，今天从 Tel Aviv 一直往北走，沿着海边开车的话，那就是沙伦平原呢，那就是今天以色列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如果你经过那一带，那个一带大概就是属于亚设。那么亚设很这块就通通算是给亚设的。好，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因着这次跑的结果，神呢就给了什么呢？就给了这个以色列，就给了亚设这片地，因为是他们跑出来的。那么我们要看这次跑他们又跑出个什么样的结果来。那么如果大家最近知道一点以色列的消息的话，那这个对我们读圣经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到底神给亚设什么，神应许什么。我们先来看这个生命记，生命记第33章第24节，那大家记得吗？这个就是摩西临终的时候要祝福以色列人，是按照支派的。那么临终呢，讲到12个支派有两个人，一个是雅各，一个是摩西。所以雅各他论到12个支派，很明显那是预言。摩西呢，论到12个支派也是预言。所以我请大家记得，讲到分产业的时候，特别讲到分产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这两段圣经把它读会了，甚至背会了。就是说，讲到约，就是49章，你一定要读。这创世49章，那是讲的雅各怎么样为他的儿子们祝福。那个你不要忘记，雅各那个时候以撒年老时是昏花，他年老一点都不昏花，他反而能看得很远，他能够知道说他的十二个儿子将来的前途怎么样，所以那就构成了圣经很重要的预言。所以不要忘记 OK， 每一个支派都讲到每个支派的特点，也讲到每个支派的预言。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约书亚分支派分产业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放在里面，你才会知道这里面这好像很乱，对不对？好像你读来读去读不出东西来。但是不是，你如果明白了这个，明白了这些预言，你就明白了神的心意，你就知道为什么神把这些都放在一起，等于呢你看见背后非常有智慧的。所以第一呢，大家要记得，如果因为明天只剩下最后两堂了嘛，明天只剩下一个下午，只有最后两堂了，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你不妨把今天最后12章好好读过，你再难也要读，就是你拿着这个地图一个去对去。那今天到明天，如果能这样做是最好的，因为明天呢，我们时间很短，我们都点到为止，蜻蜓点水似的，不可能很深入，不可能一个一个，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准备才可以。那么还有呢，讲到这些分产业的时候呢，那你一定要有根据的。第一，要根据预言，将来他们的前途如何；第二，要根据他们历史，那就是后来士师记了、路德记读下去，你就明白了。所以一个是根据预言往前看，一个是读到历史的你往后看，那么刚好约书亚在中间，所以约书亚是很重要的环节就在这里。 所以就是因为大家读到约书亚就跳过去了，觉得自己是天才去跳班了，跳班了结果你就发现很多问题就发生了。你知道有很多小朋友啊，他从来不爬的，他一下很快就会走路的，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的背一定会有痛，会有出问题，因为你就是爬的时候啊，那个背就开肌肉就开始运动，对不对？所以那个背就变得很结实嘛。所以不要忘记每一步都不能跳的，有很多人就是太聪明的把约书亚跳到了，所以你看你读到后面就读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要记得两个预言，一个是雅各十二个支派的预言，一个是摩西十二个支派预言。所以等到后来你读到雅舍，你当然就想到在海边了，当然就想到沙伦平原，当然你就想到这个什么西顿的推罗的什么这些地方，那么这个应该通通是什么，是雅舍的。那么现在那一次他们把雅舍拿下来，结果你看见有个什么结果，因为在这个在整个雅舍的产业的土地上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现在我们看根据摩西讲的雅舍是怎么说的，第24节，论雅舍说，愿雅舍享受多子的福乐，得见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沾在油中。那第二次呢，今天以色列周围到处都有石油，就是以色列没有。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是以色列能源是很缺乏，是没有疑问的，对不对？但如果你会读圣经的话，根据这个预言，你看见吗？在雅舍的范围里面，你可以把脚呢沾在油中。所以一直到最近他们才发现，原来在海发再往海里面去没有多久的地方，他们找到油井。那么油井有多少深呢？大概有2000公尺深，我如果没有2000公尺深，应该往下有那么深，有那么深。那如果这个油井真的2000公尺深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脚有多长，对不对？因为你把脚沾在油里面嘛，所以这里所说的脚的大概有2000公尺。那现在才告诉我，现在我们才知道说那个天然气啊能够供应以色列最少是150年。那不要忘记了，有一个油管呢其实已经通到加沙走廊去了，来提供他们能源。那最近呢和约旦政府签了10年的合约，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就是那里的这个油田，这个天然气呢就能够运到约旦去。所以这个做梦也没有想到，你怎么会想到以色列别地方都有，就是以色列没有。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仔细地读十二个支派的故事，如果大家明白这个故事的话，你就晓得当以色列人就在那次约书亚，他们凡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的，那当然包括什么，包括海法那一带。结果没有想在那里他们果然是把脚沾在油中。所以这是最近刚刚听见的消息，最近刚刚发生的。而且不要忘记这个现在是和美国一起开发的。所以我们平常我们读这一段圣经一定把它凌然解了，因为我们觉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一定把它凌然解，但是其实呢就是完全按着字面来解释的。所以每次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海法的话，那一面你可以看到海法的古城，那另一面呢你可以看